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又召集我们一起在这里面相聚，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荣耀他，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的爱，你的恩，吸引我们今天在这个危机的时刻仍然来到教会实体或者是在网络线上，我们相聚来敬拜赞美你。你是荣耀的主，求你今天帮助我们，你圣灵的光照我们，你话语的真理吸引我们。当我们进入教会的时候，就是进入你的圣殿；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就是进入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今天就在这个日子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得享你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之前我们已经分几次分享了出埃及记，我们分享到当时雅各他带着他们一家70多人就到了埃及。400年以后呢，以色列人就生养众多，人口非常的增多，非常的多。所以呢，埃及王就开始迫害以色列人。那摩西这个婴孩就是在以色列人受迫害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生，他的妈妈舍不得扔掉他，就跟他的姐姐想好了来拯救他。摩西得拯救以后，他在埃及法老的皇宫里面长大，但是有一天他为了帮助埃及人却成为杀人犯，亡命天涯。他又到了米甸的旷野，在那里面，在米甸的旷野里面认识了他的太太，在那里面成家。他在那里面放他岳父的羊40年，40年之后上帝的时间到了，他在西乃山的旷野里面，上帝启示给他一个非常奇妙的神迹，启示给他，上帝对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并且给他应许，给他保证，差遣他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我们之前分享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出埃及记第四章。出埃及记第四章当中讲到呢，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是神对摩西说话，神借着异象和启示来让摩西认识神的本性。那第四章呢，第四章神教导摩西经历神话语的全能，也就是说神呼召真正的开始，也就是说神赐给摩西权柄，神赐给摩西他呼召他的印证。神继续回答摩西两个问题，就是摩西他当上帝呼召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回答说，我是什么人？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没有，我竟能够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呢？他们如果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能对他们说什么呢？首先呢，摩西向耶和华就发出了这种推脱之词，摩西心里很有疑惑，很有疑问，但他不明说，却要神把问题说出来。他把这个问题推给神说，如果我现在回埃及到以色列民当中，他们一定不信我，他们不可能接纳我，他们也不可能相信我，他们不会相信是耶和华神差遣我到埃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对神这样说，其实是他自己心中信不过神。摩西自己要先被神说服，然后才能去说服以色列百姓。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的开始。这段经文的开始呢，当摩西表达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成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好，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耶和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向摩西提出了一个问题，说，那在你手里的是什么？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神知道摩西的问题所在，故意用问题来回应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之前分享摩西40年，他跑到旷野以后，他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他的牧养他岳父的羊。他40年做牧羊人，对一个牧羊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一个牧羊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手里拿的那根杖，因为那个杖是他最贴身的用具。他40年风餐露宿在旷野里面放羊，可能他手里的那根杖比他的妻子、比他的儿女更亲近，因为那根杖日夜陪伴着他，那根杖他手里唯一抓得住的东西，是他的安全感，是他生命的保护。杖平常牧羊人用来引导羊群，危难的时候他用那个杖来保护羊群，他驱赶野兽、打退仇敌。杖是牧羊人最后的防身武器，那是他不可能放下的，那是不可能离开他的，因为那是他生命唯一能够抓得住、唯一能给他安全感的东西。但在耶和华与神的对话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当上帝向他启示的时候，摩西一定是一直紧紧地抓住那个手里的那牧羊的那个杖，在跟耶和华对话。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根杖是他40年牧羊生涯中最后的一个依靠。但耶和华对他说，你把它丢在地上。耶和华神竟对摩西说，你丢下去，你放下去，表示你完全的放弃你手中的那个唯一抓住住住的东西。对摩西来说是他绝对不能放，因为那是他的安全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当上帝的呼召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最不能放下的是什么？我唯一的依靠是什么？虽然耶和华神没有告诉摩西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告诉之后的结局，但可贵的是，当摩西听到耶和华对他的命令，说你放下，把你手里的那个杖丢在地上，把你唯一的那个依靠、唯一能给你安全感的那个东西放在地上的时候，摩西他听了耶和华的命，他顺服了耶和华神，他放弃对手杖的那种掌握和依靠。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那幅图画，他紧紧地握着那个杖跟耶和华在对话，但此时他放下了。耶和华真修就显出了他的能力来，那根杖就变成了一条蛇。我们都知道埃及人，在埃及人都非常的害怕神，害怕蛇，对不起，也敬拜蛇。 在史前的传说讲到大蛇攻击象和狮子等等在埃及流行的这样子的神话故事，后来也不断的有蛇伤人甚至蛇咬死人的例子。有考古学家发现，在一个甲虫形状的护身符上刻有弄蛇的人，可以把蛇身变得非常的僵直，像一根杖一样。但是蛇在埃及更重要的象征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根蛇象征着什么？因为在埃及法老王的那个皇冠上，那个冠冕上，在这个上面修的装饰的就是一条眼镜蛇。蛇代表的是什么？蛇代表的是埃及的神，埃及的偶像，蛇代表的是埃及法老的权柄。而许多的神也被描绘成许多的偶像，在埃及许多的神明在埃及都会描述成像蛇一样的一根杖。因此神也可以代表法老，这个蛇也可以代表法老以及他的权势。也就是说，蛇是摩西心里最恐惧的一个东西，因为他回到埃及面临的就是法老王，法老王的冠冕上就是一个蛇装饰着一条蛇，他最恐惧的就是回到埃及去面对埃及的法老王。同时他最恐惧的一件事情就是40年前他的同胞放弃了他，抛弃了他，离弃了他，出卖了他，他没办法再去回去，他不能面对法老王，他也没办法回去面对自己的同胞。所以摩西在这里面非常的犹豫，不敢正面的回应神，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蛇是他最害怕的，所以当他把那个杖丢下去以后，那根杖变成了一条蛇，他吓得就跑，他吓得就离开。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摩西的那种心态。随后耶和华神要摩西伸出手抓住蛇的尾巴。不知道大家对蛇有没有了解？我是非常怕蛇的，我这个人非常的害怕去泰国，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蛇，我非常的怕那个东西。我们小时候放牛的时候，山上常常怕，如果有一条蛇出现，我真的是会吓得那几天我都那个腿发抖，我很怕蛇。但是懂蛇的人知道，抓蛇是应该怎么抓，抓蛇是在什么部位能够抓住蛇。不是说那个抓蛇的时候应该是在七寸的地方，可能说离它头部七寸，还是在它头部的地方你要捏住它的时候，它才能够制服那条蛇。因为你捏住它的头部，然后它就不能再动了，那是制服蛇，是要抓住它的头。但是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抓住它的尾巴。这是什么意思？他抓住了尾巴，那条蛇又变回了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摩西到埃及以后，他面临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这个对手就像一条毒蛇一样，非常的可怕。但神说，如果我差遣你，如果我差派你去做那个事工，如果我差遣你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不是你的工作，那不是你的胜利，那不是你打的仗，而是我的工作，而是我要打的仗，而是我的胜利。即便是你在他最软弱的地方去对付他的时候，你就能够胜过，因为我派你，不是你去打仗，而是我， 而是我陪伴你，而是我使用你。只要你信任神，你就能够做成。你去不是靠你的力量，而是神的工作。你就是抓住他的尾巴，抓住神最危险的、最不懂的人、最笨的人。如果你抓住蛇的尾巴，那个蛇一转身一咬你，你没有任何的机会。但是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去抓住他的尾巴，他能就能够被制服，因为那是我的工作。我派你拯救以色列人是我的工作，不是你的能力。你即便在最软弱的地方，以最软弱的方式，我能赐给你胜利。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不靠我自己。诗篇说，我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呼召我们，差派我们承担使命，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使耶和华神他亲自借着我们，通过我们做工。不是我们的能力，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荣耀，是神的能力。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对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我刚到鲁尔区，在这边来服侍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上海来的一个教授，他应该是一个系的系主任，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教授。对我来说，一个大学教授，我跟他传福音压力特别的大。他是非常有学问，他是非常有名的，我必须要抬头往上看的那种人物，我怎么可能对他传福音？其实我没有做太多的事情，我只是跟他就是好几次的邀请他，跟他聊天，跟他分享，听他跟我给我分享，我也给他分享我生命的故事。他在这边半年的时间，学术研究半年的时间以后，就回到了上海。几年以后，我到上海有机会见到他，他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曾经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真的深深的感动了我，让我开始思考信仰，让我开始思考是与神的关系。我当时都记不起来我给他讲了什么话，我真的就我甚至就觉得说，我曾经给他讲过这句话吗？但是他说我讲的那句很简单的话，却触动了他的内心，却帮助他去思考上帝，去思考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我们认为是我们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我们认为不可能去面对的一个人，但是当神呼召我们，当神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一个简单的动作，一个简单的一句话，可能神会借着我们做工。这个神跟摩西说，你抓住他的尾巴，尾巴是最不能抓的地方，尾巴你绝对伤不到蛇任何的地方，但是他说只要你抓住了，他又变回了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这里看到神要在摩西手中的那个杖，他变成蛇，同时又回到了变回了杖。这预示摩西以后所行的神迹不但会发生变化，他到法老的面前，那个杖可以变成蛇，同时又从蛇变回杖，河里面会生蛙，同时那些蛙也会消失，那个蝗虫也可以消失，还会使之复原。埃及法老也会是 行神迹，但是他行的神迹只能让灾情更加的严重，却不能使灾祸消灭。以色列民也因着这个神迹相信耶和华神真正向摩西显现，摩西是被耶和华他们列祖所差遣的神，差遣的先知，差遣的领袖，这就是这个神迹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件事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当上帝对摩西说，你把你手里唯一的那个安全那个杖丢在地上变成蛇，他说你再重新拿起来，重新拿起来以后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度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细微但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从今以后，摩西他称他手里的那个杖不再是我的杖，从今以后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当讲到他的那个杖的时候，他就说这是神的杖，不再是我的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抓得最紧的东西，我最不能够也不愿意放下的东西交托仰望给神的时候，求神使用的时候，我生命中的那个东西从此以后它不仅仅是我的，同时它也是神的。就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二十节，就这样记载到，他说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当他放下去再拿起来的时候，他的杖成为神的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神呼召我们，当神的恩典怜悯我们，我们甘愿把自己不能放下的东西放下，交托仰望给神的时候，那个东西从此以后它不仅仅是我的，而且同时它也是神的，神会大大的使用。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的第八到第九节如此记载到，就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跟亚玛利人来征战的时候，有这样两句经文，他讲到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斐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与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他呢，亚玛利人打着摩西说，我要拿着神的杖，他不再是我的杖而是神的杖，从今以后摩西说这是神的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学习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没有什么是我放不下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没有什么东西我的生命当中我不可以交给神的。当我交托仰望给神的时候，那个东西它不仅仅是我的，同时从今以后它也是成为上帝使用的工具，从今以后它成为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手里的东西很小，我拥有的东西很小，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但是当我交托仰望给神的时候，它成为上帝的，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摩西用来照料岳父羊群的杖， 那个简单的他每天只来赶羊群的一个普通的不能够再普通的一根杖，从今以后他用那个杖做了什么？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从今以后那个普通的杖用来拯救以色列民，用来惩罚埃及的法老王，在大海当中能够开道路，在旷野中能开江河。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上帝，我们伟大的神。当我把生命当中微不足道但是我紧紧抓住的东西交给神的时候，他会借着我抓住的东西能够成就非常伟大的事情。如果摩西没有放下那根杖，那根杖永远只是他的时候，他只用来放羊，他只用来赶羊。但是当他把那根杖放下去再拿起来的时候，他可以用来使红海分开，他可以用来惩罚法老，他可以在旷野开江河，可以拯救以色列百姓。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让我们放下，不是让我们失去，神让我们放下再拿起来的时候，是让我们得着更多，成就更多。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愿意将手中的器皿，哪怕是最软弱的器皿，能够献给什么？我的能力，我的财富，我自己只紧紧抓住的那点东西，我愿不愿意献给神？当我献给神，等我放下在放在神的脚前再拿起来的时候，那不再是我的，不仅仅是我的，而是神的。因为我们信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伟大，而我们信靠的是伟大的上帝。到中国内地宣教的著名的宣教士戴德生，他曾经讲了一句话说，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伟大的上帝，不是伟大的宣教士，而是伟大的上帝。我们都非常的卑微，我们都非常的渺小，但是渺小的我们，卑微的我们，被神使用的时候，他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情。耶和华神又对摩西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即使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即使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耶和华神他两次吩咐摩西他两次都顺服了。与前一个神迹不同的是，前面的是他的手里的一个杖，我放在地上再拿起来，是身外之物。但这一次耶和华神给他说的是摩西的手，是摩西的自身，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前次讲到他手上的工作要被改变，他的那个杖，他看到上帝使用那个杖的荣耀，这一回他自己的身体要经历神迹，被神改变。一个自身被神改变过的人，他才能够带领他的人民经历神的变化。手就长满了大麻风，他进去出来变成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的白。旧约圣经看那个麻风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病，认为患者受到神的惩罚，就是患大麻风的人。旧约圣经是怎么去处理的？如果一个人在以色列民当中患了大麻风，就要把他赶到一个没有人住的地方， 要把他隔离起来，他不能跟其他人有接触，他所有所接触过的地方物件都要被认为是不洁净的，都要把它烧毁，都要把它彻底的消毒。如果他的身体复原了，他必须要回到祭司那里面给祭司查看，等祭司查看证明他得到病已经恢复了，然后他要到圣殿里去献祭，然后证明他病得到医治，然后他才可以重新回到人群当中去过正常的生活。这是以色列民对大麻风这个病的处理的方法。那在这个地方，神对摩西说，你把你的手放到怀里面，他拿出来的时候，他的手患上大麻风病。这意味着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意味着上帝借着这件事情，借着这个神迹，他患了大麻风，让摩西明白，我完全理解你的处境，你现在的状况就是你生命的现过，生命的处境。这处境是什么？就像得了大麻风病的人，病人一样，你被自己的民族所弃绝，你被你自己的同胞所拒绝，你不能跟你的同胞生活在一起，你亡命天涯，被赶到一个旷野里面独居的生活，你不能接近以色列百姓，这个百姓完全放弃了你，以色列百姓拒绝了你，所以你逃离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孤单的离开以色列百姓生活了40年。上帝说，这就是你的处境，我理解你，我知道你这40年非常的不容易，被同胞拒绝，被自己的民族所离弃，但耶和华神对他说，你把手再放回去。他再放回去拿出来的时候，他完全洁净了，他的大麻风不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摩西最心痛的就是被自己的同胞拒绝，摩西最心痛的就是被逼迫他亡命天涯，以一个逃犯，一个杀人犯的身份到旷野里面躲避了40年。但耶和华神说，你现在回去，你现在回去就好像一个大麻风病人病好了，回到以色列民当中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一样，我现在带领你回去，你的民族会接纳你，你的百姓可以重新的认可你。神的时间到了，40年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功课就是等待的功课，等待神的时间是一件非常难的功课。摩西等了整整40年，或许神给我们的生命一些的应许，神的时间还没有到，让我继续去等待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是我们生命必须学习的功课。摩西等了40年，耶和华借着大麻风的这个神迹告诉他，你现在像洁净了大麻风洁净了的人一样，你回去，回去，你的百姓会接纳你，你现在可以回去带领他们出埃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这里面也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被接纳。在一个团体当中，在一个人群当中，在家里，我们非常渴望被接纳。摩西40年在外飘荡，亡命天涯，他最渴望的是什么？他渴望的就是自己的民族接纳他，自己的百姓重新的承认他。但是神让他明白一件事情， 什么是接被接纳？我如何能够做到被接纳？接纳不是一个要求，不是我到一个地方就要求说你必须要接纳我，别人就会接纳我们。接纳不是一个要求，也就是说接纳不是因着一个要求而实现，而接纳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而接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也就是说，我渴望接纳不是因着我的要求我可以得到必接纳，而是因为我对上帝的要求。接纳是别人赐给我们的礼物，接纳是因为我对上帝的信靠而上帝赐给我的礼物。也就是说，接纳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的，而接纳是我单单的信靠神，我单单的接纳人，而是别人，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个礼物。这才是真正的接纳。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回去，我会在百姓的心里做工，百姓会不会接纳你，你会得到这份礼物。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多么渴望被接纳，在教会里，在婚姻里，在家庭里，在各种的人际关系里面。但接纳的最主要的是我们单单的信靠神，等候神的时间。因为接纳，真正的接纳是一份礼物送给我的，不是我夺来的，而是上帝赐给我的。以上两个神迹证明神有人以及物变化以及恢复的能力。为了达成他的目的，成就神的计划，上帝行这个神迹。杖代表权柄、保护、能力，蛇代表埃及王的权势，麻风病代表摩西被以色列人弃绝，隔离在营外。但神意这两个神迹保证摩西胜过埃及的权柄，同时神也保证以色列民一定会接纳摩西。不但给摩西做保证，也给以色列民做印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想想摩西的处境。上帝要差遣他回埃及的时候，他最害怕的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他害怕去面对强大的埃及王，那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对手。另一个他担心的是回去以后他自己的同胞不会接纳他。但是耶和华神行了两个神迹，让摩西明白你不需要怕那个埃及王，你哪怕在他最弱的最危险的地方，最危险的方式去面对他的时候，我都要让你胜利。因为我派你去，那是我让你做我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你靠的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你被自己的民族拒绝，被隔离在那个旷野里面40年，现在你回去，你可以重新被接纳，你甚至可以成为他们当中的领袖，带领他们出埃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多么美妙，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我们的上帝他眷顾我们，他使用我们，差派我们。我不是做我自己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这就是以弗所说的2:8-10，使徒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拯救我们，呼召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自己行的，而是神预备我们叫我们行的。他会排除我们心里一切的担忧，一切的忧虑。在第九节，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雪。三个神迹都是人不能的，但这三个神迹都是根据神的话。这是神要摩西初次在那时学习的，以后摩西还要经历许多的神迹。头两个神迹注重神变化和恢复的能力，而第三个神迹并没有显示神恢复的能力，而是一种刑罚。这就是耶和华神告诉摩西，我差派你，我赐给你你手里的那根杖，不仅是你的杖，还是我的杖，我让你以色列百姓一定会接纳你。同时我差派你，我要惩罚那个恶者，就是法老王。这是摩西，这是神给摩西的印证，也是摩西的权柄。虽然神给摩西三个神迹，却没有立刻清除摩西心中的疑虑和胆怯。摩西再度，他以没有口才借词向摩西耶和华神推脱，直到神发怒，事情在急转直下，拍板定案。摩西如此回应神，说明摩西虽然口口声声称呼主，他却不怎么样的顺服，自称是耶和华神的仆人，却不肯接受主人的差遣。他一再的推脱，我不会讲话，这不是谦卑，而是对神的一种不信任。摩西还有许多的功课要学习。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信靠神的过程，信仰的过程，就是一个终身学习的功课。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我们都有很多的难处，我们常常会跌倒，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借口对上帝说，我不能，我没办法，我很软弱。但是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不仅仅要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认识神，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习在大小的事情上顺服神，跟从神，听神的差遣，荣耀神。我觉得在这里面，我觉得非常伟大，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摩西不断的推脱的时候，上帝他甚至谦卑到什么地步，他改变了他的计划。原初上帝说，我只差遣你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从来没有提过他的哥哥亚伦。但是在这里摩西说，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一再的推脱，那好吧，我给你一个帮手，就是亚伦。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是眷顾我们软弱的神，他眷顾到一定的地步，他甚至因为我们的软弱会改变他的计划。他把亚伦差遣到摩西的身边去帮助他。摩西需要知道，他将来侍奉的不在乎自己的能力，而单单在乎神的计划和大能。在我们软弱，在我们没办法承担的时候，神甚至会改变他的计划，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杖你要拿在手里，用来行神迹， 这是耶和华神对摩西最后讲的一句话，摩西的杖从此有了新的功用，行神迹，显明神的权柄能力与同在。本来是牧羊的杖，现在变成行神迹的杖，原本是摩西的杖，此后要称作神的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让我非常感动，我不断的重复今天讲到的时候不断重复的一句话，让我们生命里的东西，让我们生命里我拥有的财富也好，智慧也好，才能也好，我放在神的脚前，让它成为神的杖，让它成为不仅仅是我的东西，同时也成为神的东西。从此以后，神会借着我们的生命成就更加荣耀的事情。只要我们舍得放下交托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更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一个原则，不要仅仅抓住自己，不要仅仅抓住自己的安全感，啊，真正的安全感是从神来的。只有当神把我的东西，把我的安全感成为他的安全感，从他来的安全感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才是一个真正心里安全，那放得下，拿得起，放得下，顶天立地的人。这就是信仰，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神呼召我们参与侍奉的时候，我们常有的回应就是认为自己能力不够，自己还没有资格。我记得很清楚，我当初来鲁尔区服侍的时候，我第一次带查经，因为我从在国内的时候其实带查经的机会很少很少，对神的话语也不是非常的深刻。我在神学院读书，我从头到尾全是用德文，我一直是在德国的教会里面服侍带查经和讲道，我在那几年五年的学习当中从来没有中文去带领过查经。到这里面第一次带查经，我觉得我三个星期前就紧张得不得了，就一直自己一个人去预备。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传道人的口才不是我多么能够雄辩，我多么能说会道，哎，传道人我们带领查经服事，真正的口才是与神同在，把自己交托仰望给神，求神使用，神把当传讲的信息赐给我们。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最需要什么？从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最需要的第一个，就是要知道我做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不是靠着我自己，而是靠着神的能力。所以神对摩西说，你把那个杖放下，再拿起来服事，因为那不是你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第二，我们服侍过程当中最希望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被接纳，从心里能够被接纳。而真正的接纳不是一个我个人的要求，不是我自己可以去争取或者抢夺来的，而真正的被接纳是我单单的信靠神。而真正的被接纳是一份别人送给我的礼物，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所以当别人不接纳我们，当一个团体不接纳我们的时候，不是我强求努力的去争取去说服他们，而是我要信靠神，求神将这份礼物赐给我们。在服事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的第三个，从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就是神的能力。上帝赐给我能力，神赐给我口才，求主怜悯我们，像摩西一样，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各样的使命工作是神的，不是我的。我努力地信靠神， 求神把被接纳的这份礼物赐给我，我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抢夺被接纳，而是上帝赐给我。愿神与我们同在，赐给他能力，愿我们的人生，愿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主，信靠荣耀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能够敬拜赞美你的机会。主啊，感谢你，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看到你如此谦卑的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主啊，你给我们挑战，让我们放下我们抓得最紧的那样东西，抓得最紧的那个安全感。当我们放下的时候，你让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要失去，不是我们要丢掉，而是让我们重新拿起来。当我们重新拿起来的时候，那才是更加荣耀的器皿，那才是更加安全的安全感。主啊，也求你怜悯我们，让无论在教会，在家庭，在各样的关系当中，我们单单的信靠你，不是以自己的要强，自己的攻击性去获得，去争取被接纳，而是信靠你，让被接纳这份礼物能够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求你的能力一直伏庇我们，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为你做见证，荣耀你。感谢你是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